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月3号到1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韩国天梯书店9天班有缘人相继而来。位于韩国首尔三角地的天梯书店每月都会举行法轮大法9天班，每次都有不少新学员走进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来天梯书店喝咖啡，从而得知了法轮大法，也有的人是看到介绍大法的传单，有些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看到练功的场面，从此产生了兴趣。很多人想要学习法轮大法，在他们的要求下，天梯书店的法轮大法9天班分成上午班和下午班，每期进行2场。2017年11月28日开始的9天班于12月6日圆满结束，新学员们分享了自己修炼的体会。
炸弹气旋风暴挡不住纽约法轮功学员讲真相。2018年1月4号，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遭遇被称为炸弹旋风最强的冬季风暴，气温低至摄氏零下10多度，纽约市学校停课，机场关闭，交通受阻，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但在曼哈顿42街12大道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华人集中的法拉盛、自由女神像、邮轮码头，法轮功学员无畏风雪，像平常一样准时来到这里，顶着咆哮的狂风和漫天的暴雪，向到中领馆办事的中国同胞讲真相。不少华人看到这个景象，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开车过路的司机见状也竖起大拇指，夸赞法轮功学员了不起。
日本法轮功学员新年期间传真相，在新年的元月1号到3号，按照日本的习俗，日本人在元旦的头3天会到寺院参拜祈福。借此机会，东京法轮功学员向日本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长达19个年头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残酷迫害以及火灾器官的真相，并且向日本民众征集联署举报江泽民的签名，得到了日本民众的积极响应。据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最新统计数据，截至12月8号为止，已经获得了全球31个国家超过260万位民众支持响应，向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以及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
法轮功走进丹麦学校。2018新年伊始，在这朋友和亲人之间互相问候的时刻，一位丹麦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一位丹麦老师，祝他新年快乐。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喜悦的声音，真善人真好，合适的时候还邀请你们来教功。原来上学期这位教师所在的一所丹麦国民学校 Folkeskole 为丹麦的普通学校，从1年级到9年级包括小学和初中，邀请法轮功学员到学校去教功。法轮功受到那里师生的欢迎。第一次教功，9年级的2个班45名学生学练了法轮功5套功法。第二次，7年级3个班的学生和老师70多人学功，两次人数约120人。
派出所长说：“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协党19大开会前2天，派出所的人给我儿子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我当即回了电话，问找我什么事。他说想来我家里见我一面。我说可以呀，但你们的口碑不太好。我家老太太说了，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如果你能扛得住我家老太太对你们的态度，我欢迎你来。 他改口说，我现在管你们法轮功20多人，非常忙，那你就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当时就想找你们讲真相，还没机会呢，现在机会来了，他肯定是个所长。我说可以呀，他说我今天晚上值班，你过来吧。我想他值班讲真相就只能他一个人听到，我还是下午去，人多。我说晚上我没空，下午去。下午我带上真相资料，进门就先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他，你是所长吗？他说是。我开门见山的就讲法轮功是什么，他当时就制止不让我说，他说这事你我都说了不算，你不要讲了。我说我就是为你来的，等我都讲完了你再发表言论。我就又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刘伯温预言讲到当前形势，从现在当政者公布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到国家新闻总署宣布对法轮功书籍的解禁，再讲天灭中共、三退人数。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把真相材料拿出来给他看，他收下说回头慢慢看。我说你肯定是个党员吧，他说是。我说那你就在心里退出来吧，神佛看人心。他点点头，又说我儿子最近在大学里刚刚入了党。我说你回家告诉他在心里退下来。我说对儿子你能说了算吗？他说能。又说我媳妇不是党员是团员，我说都得退。这样吧，你们家3口我全给退了，但你别忘了告诉儿子和媳妇必须得口头同意。他点头。我又问他你是否迫害过法轮功，他说我是管法轮功的。我说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将来自己和家里人都会遭殃的，善恶有报是毫厘不差的。对你而言不是退了党，知道法轮功好就完事了，还要立功赎罪的。他点头。我又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要开19大，你可别去北京啊，如有的话从省长到地方一撸到底啊。我就笑了，我说哪有时间上北京啊，我们现在比你都忙，整天在外边讲真相，发真相材料救人，什么19大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希望你在街上碰见我们发真相材料就睁一眼闭一眼，有不明真相举报的或让你们给抓了的，你赶快给放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善待法轮功就是善待你自己，回家多救救你的兄弟姊妹亲朋好友，你会有美好的未来的。他笑着说，你今天能到这来，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说我们走得正坐得正又不违法，到哪儿都堂堂正正，要谢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这么做的。在回家的路上回味刚才的对话，深感真不能等着被迫害了才去讲真相，应该尽快去掉人心，特别是怕心，把公检法人员都当作普通众生一样来对待，堂堂正正的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
去掉怕心，快乐随师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我是99年720以前开始修大法的，大法遭到残酷打压以后，我因害怕不敢练了，一停就是6年。到2015年，在师父的点化和同修的开导下，我才开始重新学法练功。 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逐渐去掉怕心，增添正念，快乐随时行，慈悲救世人。时常感到修大法真幸运，有师父真幸福。下面我把自己这几年去掉怕心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从新学法后不久，我就开始走出来讲真相，发资料，打真相电话，救度有缘人。我老伴儿已经退休，赋闲在家，我每次出门他都知道，一看我出门他就害怕。在老伴儿的大家族中，我是被公认的贤惠媳妇儿。老伴儿深知邪党的狡猾毒辣，唯恐我有任何不测，万一出什么事儿，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用各种理由阻挡，拦不住我就随在我身后，像影子一样跟着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或者派儿子女儿跟着我，对我救人造成干扰。开始我很生老伴儿的气，心想我在家里付出这么多，对你那么好，真相也给你讲了，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尊重我的选择呢？经过学法和同修交流，我明白了，是那些邪恶的灵体在控制着老伴儿，让他恐惧，让他干扰我，不让我做救人的正事儿。于是每当老伴儿和儿女跟在我身后的时候，我就默默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这样发了几次，再出门时老伴儿他们就不再跟着我了。这是蒋师傅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此后老伴儿虽然不跟着监视我了，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干扰我。本来我们夫妻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知道我珍惜他，珍惜这个家，于是他就换了一个办法，用离婚要挟我。当老伴第一次提出要跟我离婚的时候，我吓得心跳加速。恩爱的夫妻，和睦的家庭，周围的人都羡慕。如果离婚了，这一切都没了，亲朋好友会怎么看？还会对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就劝老伴不要离，孙子外孙都有了，离婚对你我对儿孙都会造成伤害，名声传出去一家都丢人。老伴看我实在不愿离，以为抓到了我的软肋，动辄就拿离婚要挟我，弄得我很闹心。多次闹心后才想起了师父的话，红颜二中的怕啥，你有怕他就抓。我明白了，这是老伴背后的邪灵看到我有怕心，控制老伴折腾我。我想要放下这个怕心，家再好不过是个旅店，小住几日就得离开，维护自己和这个家在人中的名声是一个大执着。怕离婚给大法带来影响，邪灵偏偏要逼你往这条路上走。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是我的丢不了，不是我的留不住，放下怕心，一切听师父安排。想到这儿感觉轻松坦然。一天中午，我和老伴儿约女儿回来吃饺子，女儿说她早点赶回来，我包好饺子等女儿回来就下锅。到11:50女儿才回来，回来后她开始到厨房下饺子。这时到中午12:00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就坐那儿发正念。老伴儿大烦，等女儿走了以后，她怒气冲冲地警告我，一天三场出去，耽误给我做饭，真叫人受不了。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出去，出去你就别回来，我把门上的锁换了，让你进不了屋。听了老伴这一番话，我知道又是邪恶生命在背后操纵他。我首先找自己的不足，对他还存有怨恨心，怕心也没去彻底。这些人心都是后来形成的观念，都有党文化的因素掺在其中，解体他。接着发正念，清理老伴背后的邪灵因素和烂鬼乱神，然后把随身用的物品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到包里。第二天下雨了，我挎着提包，拿着门上的钥匙，平和地告诉老伴儿：“我想好了，你不叫我出门我做不到，你叫我出门就不要再回来，我尊重你的意见，不再回来了。门上的锁你用不着换了，这是门上的钥匙，我带着也没用，交给你了。”老伴儿一看我真的要走，怔住了，手哆嗦着，没有接钥匙，却立即打电话， 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了。女儿劝我说，妈，下这么大的雨，你上哪儿去啊？我说，到处云游。儿子女儿都拦住我，不叫我走。老伴低着头，呆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默认了自己的妄言作废。2015年，我依法起诉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肃江后不久，邪党邪灵操控基层610、社区、派出所等人员实施敲门行动，骚扰大法弟子。有一天，老伴接到辖区派出所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我肃江如何如何。老伴很害怕，很生气，怕我出事儿，怕他和儿女受牵连，开门见山的对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明天就办离婚手续。这一回我一点也没害怕，告诉老伴儿，江泽民迫害死伤残了那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毒害了那么多世人，仇视佛法，面临绝境，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我起诉他合理合法，天经地义，如果因为这你跟我离婚，离就离吧。第二天我们俩就一起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要双方照片、结婚证以及当地居委会的介绍信。于是我和老伴儿到照相馆照相，照相前我心里请师傅加持，让我照一张最漂亮的照片，证实大法的美好和超长。修炼前我常年疾病缠身，照镜子的时候笑比哭更难看。照片冲洗出来以后，老伴儿把照片拿回家，我一看自己照的效果特别好，微笑得很自然，年轻大方祥和。老伴儿拿着照片显得很害怕，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害怕，问我，我跟你离婚你咋这么高兴？我笑而不言。老伴儿看离婚没有吓唬住我，下不了台阶，为了争面子嚷嚷着找结婚证，说找到就去办手续，装模作样的扒拉了一阵子，没找到结婚证，就以此为借口偃旗息鼓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老伴儿没再提离婚两个字，对我的干扰也越来越少，家里的环境也宽松了不少。谢谢师父的呵护，谢谢同修的帮助，现在我感觉在对待老伴儿这方面，自己的怕心、情、名还没去彻底，潜意识中对他还有怨，慈悲心不足，还有待于在法中进一步修去。今年黄历6月，从外地运回来12箱真相对联，几个同修去车站接货，那些箱子很重，搬动的时候每箱都需要两个人抬，因为是真相对联，是过大年时贴的，到年底时才开始发放。同修们从车上把箱子卸下来之后，商量着存放在谁家里最合适，一来一去说要放我家6箱，我当时就表示行，又想了一下说放我儿子家吧，于是就把6大箱子真相对联拉到了我儿子家暂时存放。邪党在19大前搞得气氛很恐怖，到处设卡布控巡逻盘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突然加剧，本地大法弟子80%以上都遭到敲门骚扰，有3位同修被无故投进看守所关押，过了19大人大会议才放出来，有的被逼得离家出走。这时我的怕心出来了，心里埋怨同修，把这么多真相资料卸到我儿子家，不放在你们家，把危险留给我。抱怨的念头一出，我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念头不是我想的，是旧势力往我脑子里打的，再往下拽我，马上发正念解体它，同时发出一念，这6箱资料是救人用的，是法宝，有师父呵护，谁也不敢动。放我儿子家是同修的信任，是我的偏德，是师父安排的让我升华的机会，怕什么？我应该高兴才对。此念一出，怕的物质烟消云散，一切又恢复自然了。我由此悟到，自己每遇到什么事，都是慈悲的师父给自己安排的，去掉执着，提高心性，建立威德的好机会。只要听师父的话，按法的要求去做，就会安全、顺利、殊胜。我把救人融在自己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做救人的事，尽量不放过一个有缘人。平时我负责接送孙子上学，骑着电车早一会儿出发， 一路手递手发资料，面对面全三退。每当离开家门，坐到电动三轮上，我心中就涌起一种幸福感，得到了宇宙大法，真幸运。作为主佛的弟子，真幸福。师父把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使命交给自己，把路铺好了，把一切安排好了，一定要让师父满意放心。路上的行人，不管是步行的、骑车的，只要他走得慢，我就赶上去发资料，讲真相。遇到步行者，先大声招呼：“你好，遇到都是缘，坐我的车吧，不收费。”上车后，把真相资料递给他，然后讲三退保平安。大多数都乐意三退，有的还高兴地说：“谢谢你。”今年六月下旬，我准备回相距100多里的乡下娘家看望老母亲，借此机会在家乡挂真相条幅，救度乡亲们。同修大姐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可是到临走时，我给大姐打电话，就是打不通。后来听大姐说，她给我也打了电话，打不通。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干扰，转念又悟到这也是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放下怕心，不依赖，堂堂正正走神路。于是我带着一大提包真相条幅，坐上了回娘家的客车。坐到车上以后，有点害怕，怕被人发现，怕遇到查车的。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解体它，怕啥？我带的真相条幅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是救人的法宝。怕的物质随即就解体了，心情轻松愉悦，一路顺利到娘家。到家后，母亲正在生病，我白天伺候母亲，晚上出去挂条幅。夜里出去挂条幅，我一个女的也行不方便，再则两个人配合着挂效率高。我请妹妹帮忙和我一起去，她不去，也不借给我车子，我就叫弟媳跟我一起去。弟媳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我扛着大竹竿，拿着手电筒，走到一片树林旁，就在那儿挂。挂着挂着，弟媳说电车没电了，我们又找到小妹妹，换上她的电车，一路走一路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弟媳对我说：“姐，咱俩走的已经很远了，挂到啥时候？”我爽快地说：“啥时候挂完，啥时候回家。”这样挂了大半夜，直到把所带的条幅全部挂完，我们才回家。那时正是伏天，白天骄阳似火，夜里闷热，我和弟媳却一点儿也没感到热。一路上习习的小风吹着，比在家睡觉还觉得舒服。最后以一首小诗与同修共勉：心正邪灵怕，云退满天霞，快乐随师行，了愿回真家。
修炼到底修什么？作者童真。修炼到底在修什么？师父讲，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转法轮法解，郑州讲法答疑。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转法轮，既然修炼是修人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念头又是怎么动的，就变得重要了。而事情本身是怎么做的，反倒不重要了。记得刚走入大法时，知道修炼要重德，做事的基点就是不能失德，所以每次练功点辅导员帮忙复印经文的1毛钱一定要给他。当时想的就是不能因为1毛钱而失德，现在回想起来，不能说当时的认识是错的，但当时认识的基点是不纯的，未思的。很多同修修了很多年了， 三件事一直在做，而且做的数量还大，却感觉提高不大，好像不会修似的。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不会与自己的修炼无关，可是我们往往重视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么做的，而忽略了在做事过程中自己的念头是怎么动的。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揭示了练功不长功的原因，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以前同修就在明慧网上讨论过，旧的明慧周刊能不能烧，见到钱该不该捡，总想讨论出一个结果来，达成一个共识，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主张烧掉过期的明慧周刊这颗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想法。过期的明慧周刊发给常人确实不妥，一是新闻的时效性，而是常人很难看懂大法弟子的这些交流体会。如果是庆祝513或法会稿件，发给常人也未尝不可。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产生这些想法的思想动机，在认识上提高了，法理清晰了，事情该怎么做就有了结果了。对于见到钱该不该捡的问题，使我想到刚修炼时业务往来单位送的礼品该不该收的问题。当时同修交流后一致认为尽量不收，实在推脱不了，收了以后再转送给别人，一直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修炼的不同阶段对礼的认识是不同的，现在的认识是对于贵重的礼品坚决不收，这是底线。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往来，比如当地的一些小特产又是非常廉价的，只是作为一种友好往来的东西，推脱不了，收了也就收了，将来有机会再回赠对方一些其他物品。要跳出利益的本身来看问题，刚修炼是知道了重德，做事的前提是自己不能失德，思想还是以我为中心，提高后不再以自我为出发点，既符合法理无利益之心，又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就是提高。那见到钱该不该捡呢？很多同修想，我捡了钱捐给资料点，表面上是为了大法，内心深处深挖一下，这里边有没有利益之心，有没有名利心？如果没有这些心，为什么要捡？我们每动一念，如果都能找到这念的根源，把执着连根拔起，提高将是突飞猛进的。神不看这件事是怎么做的，而看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正法已经是最后了，我们要学会修炼，学会挖根，学会跳出事件本身的对错，找执着。
从吃醋谈修炼去执着，作者道路大法弟子。吃醋是有典故的， 相传唐皇李世民欲赐宰相房玄龄一美女做妾，皇帝料定房夫人强悍不允，于是命太监持毒酒给房夫人，曰：若允可活，拒绝则饮此毒酒。房夫人接过酒一饮而尽，稍后见没死，细看是醋。吃醋包含很强的妒忌心，这种极强的自我表现在修炼人的身上也很突出。身边有几个同修因为夫妻一方出轨，忧郁苦恼，又哭又闹的，甚至要离婚。这个事不仅波及到孩子和亲戚朋友，也影响了做三件事。身边有个同修，夫妻俩平时挺和睦的，突然有一天同修发现不修炼的丈夫有外遇，她几乎每次出门丈夫就把那个女人领回家，同修受不了，整夜睡不着觉，打闹多次不管用，气得肚子胀，学法时脑子也乱。她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气得抹眼泪，我说这事你得找自己，不能向外看。她说她有外遇我找什么自己，我说佛和菩萨有吃醋心吗？何况你怨恨那么重，够一个神标准吗？别忘了，旧势力会钻空子的，快放下吧。我为他担心。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他，他脸色发黄臃肿，很憔悴。他说，我住院了，差点死了，开始是憋气，夜里不能躺下，只能坐着，肚子也越来越大。后来去了医院，从腹腔里抽出了80多毫升的黄水。我说还是那个原因吗？他说唉，我放下了，他愿跑就跑去吧，管不了。他脸上挂着无奈和怨恨，我看到他并没有真正放下，心里那片黑云还压着。我跟他讲了我的一点体会，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外遇，但是脾气很爷们，以前我总想改变他，可越想改变他越爷们，我心里也很苦恼，心想还不如你有外遇回家消停点好。后来我学了师父的法，触动很大。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当中说，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来到世间也好，就像住店一样，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伙，来世谁认识谁呀？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你认识吗？他认识你吗？我讲的就是法理，不是不叫大家孝顺父母，就是叫大家放下这人心。任何一种心牵着你，你都修炼不了，他都牢牢地拽着你，不叫你修炼，不让你成佛。站在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不是在磨你啊？不让你成佛啊？你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师父的法让我顿开茅塞，眼睛一亮，我看到了事情本质和真机，我体会到什么是得法。得法就是在法上一下子明白了，心理结打开了，认识改变了，观念放下了，不较劲了，也没有想改变他的心了。此后妻子每次数落我和骂我的时候，我不吱声，嫌他高兴的时候，我给他讲我的看法和法上的道理，发现他渐渐在变。再后来他像换个人似的，修炼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想去改变别人，更不能来硬的。魔不怕硬，它就是强势和假恶斗构成的，你越硬它越高兴。环境是给我们修炼用的，是成就我们的，你有什么心就会遇到什么事，当你境界提高了时，回头一看啥也不是，也没醋腥味了。师父说，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身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分而已。曼哈顿讲法，在法上提高，去人心才容易，才轻松，才能提高境界。人生就像一盘棋，妻子、孩子、亲戚等就像一枚枚棋子，各居其位，每个棋子都有其独立的运行轨迹，到最后只能是曲终戏散，这里提升自己才是最关键。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天神到人间挑选玉皇大帝，选了很久，境界上没有一个够格的。一天，化成乞丐的天神来到一个大户人家要饭，东家是一个大善人，忙让人端上饭菜。乞丐说，你家这么有钱，就给我弄一个菜。东家说，你想吃几个菜？乞丐说，咋里得四个菜。烧请，四个菜端上来了，乞丐还是不吃。东家问，为何不吃？ 乞丐说没酒杂吃，于是东家让人端上来好酒。饭毕，乞丐说我累了，得在你家住一夜。东家让人收拾厢房。乞丐说厢房不住。东家说你想住哪呢？住你床铺，你到厢房去住。东家想，住我床铺，我妻子不成他的了吗？又一想，这人漂游四方挺可怜的，就满足他的愿望吧。于是自己在厢房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乞丐跟东家说行了，跟我走吧。瞬间东家就被拖个金针带走了。也许天神见他境界非凡人可比，有多高的心性就应该到多高的地方去。吃醋背后是很大的私，是情，是妒忌心，我们应该借此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彻底除去。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是世间的主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迫害初期到江泽民下台，中共领导人历届换任，很多统修不同程度上对中共的当权者及其所为产生了各种人心与执着，有猜测期望谁当政的，有幻想某人上任后能改变形势，也有对其之前做过一些事情而后不好了失望的等等。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们或多或少在这件事情上出现过思想波动。大法弟子在人中修炼，会有没修去的人心，不在法上看待与衡量的时候，就会陷入人的思维中。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但是关键是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不是问题。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想，就是问题。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破坏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想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呀？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呀。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我们的一思一念，特别是整体思想，如果执着于世间的某件事情时，旧势力就会有借口钻我们的思想空子，干他们要干的，甚至不惜毁掉众生。而这时我们也忽视了师父给予我们的能力，依赖常人去改变形势，不但修炼的境界降到人中，还阻碍了众生得救。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一切变化都由师父掌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固定从常人的表面形式看问题，有些变化也许是表面现象，我们还看不到实质， 不能被世间的表象与任何变化带动。神的心是不动的，正法的每一步师父都有整体的安排。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发表后，震惊了全世界。我们对共产邪灵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识，对其毁灭人类的路线步骤即通过各个领域途径败坏人类的安排有了理性透彻的理解。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讲道，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现任领导者也是被邪灵毒害的众生，也看不清共产邪灵，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其能否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是其个人的选择。我们不去观望其态度如何转变，去掉各种常人心及一切人的执着观念，凡事向内找，修好自己，清醒地站在法上衡量每件事情，做好三件事，才是我们大法弟子每天所想和应该做的。主持正法，发挥大法弟子的巨大能力，我们是世间的主角，我们整体的强大正念在改变着时间的一切。时间在分秒的加快，很多众生还未得救，我们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让我们神的一面成为主导，把真相讲到位，清除他们头脑中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旧势力与共产邪灵的一切安排，救度更多的众生，发挥出主角的作用吧。
从正法角度看律师在营救同修中的作用，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大陆的一名职业律师，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这里想从正法的角度看律师在营救同修中的作用。看完明慧网关于律师是否做量刑辩护的交流这篇交流文章，我悟到，作为常人中的律师，能够在正法时期为大法弟子为大法做辩护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幸运。文章中说的量刑辩护，实际就是我们律师界经常说的罪轻辩护。只看这个名词就知道了，罪轻辩护就是有罪辩护，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律师为被迫害同修只能做无罪辩护，否则还不如不请律师，劳民伤财，还达不到证实法的目的，浪费大法资源。再有，有的律师为了挣代理费，可能在接收案子时信誓旦旦的也同意做无罪辩护，但是在实际庭审辩护中走样变味儿，最后成了罪轻辩护、有罪辩护。这需要同修们除了在讲真相方面多下功夫，同时建议在委托代理合同里面写清楚，虽然律师有独立的辩护权，但是如果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和委托人的意愿完全相违背，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律师进行赔偿或退费，从经济上对律师也是一种约束力。那么什么样的律师是值得委托的呢？ 我想像高智圣律师这样的是真正的勇者，神也会选择这样的生命给他无上的荣耀。与其说我们在选择律师，不如说我们是在救度律师，是在给律师成就他们生命无上荣耀的机会。谁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谁将在未来宇宙中拥有无上的荣耀。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引自李洪志师父《论语》。当然，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才可能真正做到。我自己作为一名律师，深知律师在法庭上真正的敢于仗义直言，敢于为大法弟子做完全彻底纯粹的无罪辩护，同时严肃地指出公检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是在真正的犯罪，江大魔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的确是需要很强的正念和极大勇气的。因为律师需要承受很大的职业风险，甚至是被邪党迫害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勇气肯定是做不来的。在这之前的709维权律师集体受迫害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要求律师必须做无罪辩护，但是如果律师不愿意，我们也绝不能妥协，也不要勉强律师去做。不要忘了跟该律师彻底讲清真相，做好三退，能够救度该律师也是大功一件，也是在救度众生。我们只能继续寻找能够承担起此大任的律师。我想具有非凡勇气的正义律师还是不少的，多求师父加持总能找到。同时对律师也不能过于依赖，因为他们毕竟是常人，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超常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超常的。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绝不能依赖常人律师。常人律师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同时也是大法在常人这个层次中赋予他们的一份职责所在。他们在正法时期能够参与营救同修，是他们无上的荣耀。虽然他们表面不清楚，但是他们自己明白的那一面一定是非常清楚和庆幸的。我认为大法弟子还是应当多学法，多向内找，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才是救人的关键。迫害这么多年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常人律师虽然在表面上法律知识比较丰富，法律技能比平常人要高超很多，但是毕竟都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那点知识和技能，再丰富的法律知识，再高超的法律技能，也只能局限在常人这个层次之中。而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超常的，是宇宙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的迫害，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关系问题。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呢？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医院还是能治病的，只不过他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而那个病却是超常的，有些病是相当大的。引自《转法轮》。我自己作为律师，经常拿律师和医生做比较，因为这两个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医生医治的是人的身体，想尽办法让人的身体能够康复，而律师处理的是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想尽办法让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可以说律师也是在治病，只不过这种病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事。迫害这么多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被迫害同修不能通过常人律师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运用强有力的辩护技巧而能获得自由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大法弟子遇到的这个麻烦不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事情，大法弟子的被迫害本身就像那个病一样，也是超常的，必须用超常的手段才能解决。而常人律师运用的仅仅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那点法律知识和辩护技巧，就像现在的医学一样，处在常人这个层次中，他就很难彻底治好那个病， 因为那个病是超常的，大法弟子遇到的那个麻烦也是超常的，因此如果仅仅运用常人律师的这种辩护手段，就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这么多年常人律师运用常人的辩护技能和法律知识很难让大法弟子获得自由的最主要原因。为什么不能依赖常人律师也是这个原因。很多同修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常人律师的很多法律知识，很多的辩护技能和技巧，在常人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感觉很有用，有时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件事情上好像失灵了一样，感觉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协党法院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甚至有时判得还非常重。我认为就是刚才谈到的，不能过于依赖常人律师的辩护技能，因为大法弟子的事情是超常的，我们必须采用超常的手段才能彻底解决。我们从法上真正提高上来，运用大法布喻的超常功能和神通，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三件事本身都是超常的，是常人做不来的，最后再结合常人律师的辩护手段，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有最好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常人律师的辩护工作，因为毕竟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和讲真相的作用，对于被迫害中的同修也是一种鼓励，只不过不能过于依赖，应该摆正这个关系。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大法弟子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绝不能依赖常人，我们必须做好这个主角，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更是严格的。大陆大法弟子，前几日我整理以前的明慧周刊，无意间看到了一本小册子，是明慧交流文章选编，尽师尽法，这些文章是2011年发表的。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同修的交流再一次警醒了我，虽然以前也看过，但那时还没意识到自己有不尽师不尽法的行为。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地向前推进，每个大法弟子都深感大法的神圣和珍贵，师尊的宏大慈悲与苦度，大法造就的生命，在住师正法的路上越走越稳，维护大法金刚不动，永世不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是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中已修炼20年了。特别是从720走过来的老弟子，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我们今天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师尊和大法给予的。我们也知道，师尊历尽千辛万苦，要把我们渡成神，永远超脱人的生死轮回。每每想到此，我就泪水连连，从内心深处感恩师尊为我们的付出和承受。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更是非常严格的，在修炼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地学好法，向内找，修心性，去执着，不断地在正法路上提高与升华。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是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可是近几年来身体上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经常头疼，开始时时间很短，发发正念就好了，可是后来时间就长了，有时学法也疼，学完法我就马上练功，练完功也就不疼了。我知道它不是病，大法弟子没有病，不承认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全盘否定就是力。这时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在矛盾中修心性，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己的修为。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又疼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连着脖子也痛，有时还伴有心慌气短。他已经干扰我正法修炼了，我就请师尊加持。我是主佛的弟子， 我就走李洪志师尊安排的路，其他安排我都不承认，都不要。我有漏，我用大法来归正，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可是这些不正确状态时不时还会出现，那么我一定是有一个根本的执着，或做错了什么事，长期不悟，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我有漏的空子，加害的。可是这个被迫害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有时和同修交流时也提醒同修要尽师尽法，其实这就是师尊在点化我了。自己还不悟，总觉得自己在尽师尽法这方面比别人修得好，由于长期不悟，旧势力就制造间隔，互相之间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分别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和追求完美的心等等，阻碍着自己前行还不自知。师尊着急啊，看我老是不悟，就苦心安排，利用这件事来点醒我。那是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事，回想起来还真是后悔和后怕。就是我刚刚有电脑的那几年，在同修的帮助下，也是刚懂得上网、下载、粘贴、打印等程序，供给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的周刊和真相材料。每当师尊新经文发表后，还没等明慧网下来打印版，当时也不太懂，就迫不及待地复制打印给学法小组，叫同修们尽早地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好像是在法中，好像是为了同修学法，其实不然，这不但是一种显示心，而且是在不自觉中已经起到了乱法的行为。在这期间还擅自印制师尊的法相给自己和身边几个同修进香用，现在想想我做了一件多么大的错事啊，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后来同修之间交流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师尊的新经文，明慧网下来打印版才能复制打印，知道后我就不做了。可是我毕竟做了一件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也没有在法上认识到它带来的危险和严重后果，致使2012年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到派出所，虽然零口供无签字，但最后还是被送进看守所关押10天进行迫害，教训是惨痛的。师尊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精进要值三，清醒，大法就在这摆着，那我们为什么还一错再错呢？其实就是学法不入心，法理不清，所以错在没有听师尊的话，标新立异，自以为是，上了旧势力的当，才被利用长期迫害的。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在一次的万心透骨中放弃私欲，修去自私和自我。大法是严肃的，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更是严格的，尽师尽法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所以提醒那些还长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要查找一下是否在尽师尽法方面出现了问题，尽快用大法归正吧，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踏踏实实修自己，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多学法，学好法，兑现誓约，多救人，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红营三，别让我为你遗憾。谢谢师尊。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粗浅认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小区里的几个人突然聚在一起，在楼下卖店前放着音乐，扭起了大秧歌， 而且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后来又跳起了健身操，一直跳到晚8点半，吵闹声使我发正念看书都无法入境，愈演愈烈。后来跳操前又组织一群小孩跳舞，音乐声越来越大，我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说，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一定是我修炼有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赶紧坐下来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彻底清除晚上5点以后干扰我发正念学法的黑手与烂鬼、共产邪灵、邪恶因素。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有多大漏，我会对着大法归正，我有师父在管，其他的我一概不承认，谁干扰谁是罪。过了几天，他们搬到别处去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卖店老板娘因为得卖货离不开，不能参与了，他的儿子对此事耿耿于怀。在一天晚上，顶着小雨把音响又搬到了外边，用雨伞盖住，把音量调到最大。我看着他，突然想起了那天早晨我做的梦，梦中在他家楼后一字排开坐着带着整齐工具的5个修邪人，这不又是邪恶在他背后操纵他发疯吗？我坐下来静静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雨神、雷神，你们听着，雨神你要把雨下大点，雷神你要打个大雷，把这5个操纵干坏事的邪恶彻底销毁掉，不许他们得逞。几秒钟过后，一个震耳欲聋的大雷在卖店前炸开了。雷声过后，卖店的儿子蔫蔫地把音响搬回了屋。
坚持一颗救人的心。慈悲的师尊好，同修大家好。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大陆同修被冤判、被迫害的惨烈情况的报道，真的很难过，很痛心。就如同修在交流时所说的，实在很不想去看这样的报道，但是这也使我们更坚定了那颗救人的心。不光是救被迫害的同修，也要救那些被邪恶利用的公检法人员。师父在法上有一段话说，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生命就销毁的太多了，下来得法的那些人，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当初呢，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进来，就敢来，为什么呢？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的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度他们。毕竟是宇宙大法，面对无量的众生来讲，机会难得，就这么一次，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留下来就永远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做，还得救。如果今天得法的不是你们，而是别人，你们在那个环境中，你们在常人中，想一想不可怜吗？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国人呢，那是旧势力对你们的干扰，才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更应该去救度他们。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辽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惨烈的省份之一，马三家教养院强暴18名女法轮功学员事件，沈阳苏家屯曝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大连尸体加工厂等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事件都先后出现在辽宁，所以辽宁也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而最近抓捕及迫害法轮功学员事件又一次频传，这样最近全球电话组又做了一次连续三天的辽宁省全球重点专案行动。我第一天的两包电话一共16个号码，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好长的时间，却一个也没接通。只有一个号码出现两次跑秒，但却又伴随着传真机的吱吱声，所以也是没有接通的。在这情况下，平常都只能如实反馈上去，可是这次我却出现了一个念头，我暂时不反馈，我要留下来明天再重新拨打一次。我坚持着一颗救人的心。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救一个人不难，难在邪恶的干扰与压力，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第二天重播的结果，接通了五个号码，有听十几秒几十秒就挂的，也有听两分多三分多的。由于我坚持着那颗救人的心，总算渐渐有人能听一些真相了。而最后一个号码是接通了三次，一分、九分48秒、两分46秒，有几句互动，听了许多真相，给了举报电话，也给了翻墙号，但似乎害怕什么，中间会挂断。虽然最后又不接了，但是至少他愿意听了一些真相了。如果他能使用了那个举报电话和翻墙号，那么这个生命也就能得救了。我在想，如果能多一点慈悲心，并且正念足，坚定那颗救人的心去拨打真相电话，师父就会给加持，让真相电话发挥出救人的效果。师父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以上是我个人的体悟，与大家交流，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生命探索，万物皆有生命。一十字的忠贞，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整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上讲，什么都是有生命的，人们讲的有机的和无机的，它只是一种人在视觉上在表面上看到的现象，任何一样东西，包括工厂出来的产品，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没有生命，那个东西很快就解体，存在不了。有人说，有了能力之后，可以看到你屋里的桌椅板凳，那个墙壁，什么都会跟你说话，都会跟你沟通。是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所以过去和尚啊，修炼人啊，不随意糟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不想损害啊，它是有关系的。2017年11月底的一天，西人大法弟子正准备和水泥，忽然听到一个很大的求救声，我在这儿，找到我，救我。西人同修好不容易找到他，一颗花生米大小的石子，跟着他又说，终于等到您了。石子一直表示感谢，然后讲述了自己感人的经历。在遥远的宇宙天体中，有一位很高层次的大佛，在漫长的宇宙时间里，他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宇宙真善忍特性，而不断下沉，为了自保，为了重拾天国世界的荣耀与最初的无限美好，他决定下三界入地球，等待被正法救度。旧势力为他做了一整套安排，他将被压入一颗钻石里，在打磨成珠宝的时候破碎，转生成人。等到师父传法渡人的时候， 他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而返回天上。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说，只有师父在叫你们修炼中走向圆满，只有师父才是真正做这件事情的。师父做的事情不只是对人是天机，对那些神也是天机，没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尤其初期的时候，所以他们敢干扰，所以他们敢安排一套他们安排的东西。佛陀没有忘记师父的嘱托，如果他能够拒绝钻石的光芒与美丽，心甘情愿地做一颗黑色石子，届时才不会错过师父亲自下世传大法广度众生的机缘。师父一念定下对他的安排，毕竟是那么高层次大觉者的智慧和悟性，佛陀完全听从师父的安排。旧势力生命知道了都去嘲笑他，放着钻石不当偏当猎食，放着能更快转生成人的机会不要，实在愚不可及，还威胁他如果选择当石子，他们会让人类发明的水泥埋住他，难以风化，他将错过创世主普渡，错过天文大法，错过得法及得救的希望。佛陀毅然决然地放下一切，投生到地球，做了一颗最不起眼的黑色石子。试想一下，如果他当钻石，势必被常人小心呵护着。如今的打磨技术十分高超，打磨那么大一颗钻石很难发生事故。重要的是，西人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得知，师父对石头界的救度早已做了统一安排。这样看来，做石头比做钻石更稳妥，更可能不被落下。谁说平凡的石子不能在正法的历史中成就传奇？旧势力生命不放过石子，再一次找到他，哄骗他重新做回钻石。石子理智而不被邪恶诱惑，勇敢而不向旧势力妥协，他坚持走师父安排的路，从不动摇对师父的正念，而且一念到底，始终如一。即使没有钻石的尊贵与美丽，即使身化一文不值的丑陋顽石，他相信师尊一念必成的正法意志，哪怕在无望的黑暗中守候万年的孤独，哪怕在沧海桑田的动荡中一物再物，哪怕在毒世的险恶中历尽千辛百苦，哪怕只有粉身碎骨才能被大法救度，也要笃定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归途。如今他准确无误地来到了大法弟子的家，有多少家商店可以买到水泥，有多少袋水泥可供挑选。在师父法身的引导下，西人同修买回装有小石子的那袋。试想一下，如果同修没在大法中修出法眼通功能，听不到石子的呼喊，如果他只喜欢美丽的奇石，或根本看不起石头，只贪图钻石，那结果会怎样？师父的安排多么精确，师父的计划完美无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吧。只有创世主及法轮大法师父能够度众生超脱六道轮回的苦海，把住真善忍原则，守住正念，师父一定会度我们回天国。我只比感动于识字的精神，主动提议助他一臂之力早日风化，被小识字断然拒绝。他真的相信师父安排的整个过程，不接受任何生命，即使是正的生命，即使是帮助。我感觉到他的思想里不掺一丁点儿杂念，他用自己全部身心诠释着对师对法的全信与忠贞。由此我还想到，不要轻蔑看似卑微的生命，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顶多算一粒宇宙尘埃，能放下一切能力，勇敢地跳到垃圾的尘埃里做正法时期的一时一物，能被师父选择与师父和正法同在，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殊荣，这样的生命值得尊重，值得珍惜。修善之人心存怜悯，珍惜生命，慈悲众生。
古人道破音乐的真相。音乐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今天的人来讲不可思议的问题。人们会说，音乐就是音乐，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其实，音乐与万物有关。一，音乐与万物。最盛名最完美的时代，天气与地气汇合而产生了风。太阳每运行到一定度次，月亮就聚集该月之风，由此产生了十二月律。 仲冬，白天最短的冬至那天产生出黄钟，季冬产生出七闾，孟春产生出太簇，仲春产生出家仲，季春产生出姑息，孟夏产生出仲弓，仲夏白天最长的夏至那天产生出蕤宾，季夏产生出林中，孟秋产生出夷则，仲秋产生出南吕，季秋产生出无赦，孟冬产生出应中，天气地气汇合产生的风纯正，十二律就确定了。原来音乐来自风，与四季有关，与大自然的万事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音乐与人。大凡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心中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化育于内，因此听到某一地区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它的风俗，考察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志趣，观察它的志趣就可以知道它的德行。兴盛与衰亡，贤明与不孝，君子与小人都会在音乐中显现出来，不可隐藏。所以说音乐作为一种观察的对象，它所反映的是相当深刻的了。人是万物之灵，有人就有一切，没有人一切就都没有了。从这种观点上来讲，正确的使用音乐就可以影响世界的万物，也是有道理的。怪不得人们会用音乐来治病和改善睡眠，甚至在各行各业中都有不同的用途了。
古代高人预言洪水，作者李益。预言从古至今都有，只是人们不相信而已。已故刑部尚书刘遵古在大和四年节制东蜀军队，有个当地的蜀人收藏了很多图书。刘遵古到这里以后，曾经借过几百本书看，然而没有能够详细阅读。第二年夏天，涪江发大水，江水漫过堤岸，淹没了许多房屋。过了许多天，洪水才退下去，而刘遵古借来的图书和收藏的古玩全都让洪水浸湿和污染了。刘遵古命令将图书摆在院子里暴晒。几天后，刘遵古在图书里发现一本《周易注释》，字体奇妙古朴，绝不是当代的书。书的末尾有字，内容是：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为阅读《周易》，撰写此注释，从此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将有洪水泛滥，因而此书得以舒展暴晒，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遵古阅读题字，感叹了很久，清点查看以后，知道这本书还是蜀人所收藏的，于是召集手下官员，共同来研究所谓的更改名号十二三，年代到一人八千口时。大家认为一人八千口是大和两个字，自上元开始，经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新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到大和，更改年号十三个，与题字所说的果然相符合，出自《宣示志》。预言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大都是为了点化人去信神，不要作恶为目的的。今天的十大预言目的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